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上个礼拜我们讲历史的神，宣教的主，神掌管历史，神对历史有目的，这个目的是达到宣教直到地极。今天讲历史的神，天国的君，天国的王，神掌管历史，神带领历史向着一个目的，那就是神的国实现在宇宙中。从圣经创世纪到启示录，很要紧的一个主题，一个信息，就是神永远作王，神永远统管他所造的。神不但统管宇宙万有，神统管他所造的人，神统管就是神的国临到。什么是神的国？神的国是一个名词，希伯来文的名词是从动词演过来，意义相关联。国度这一个名词是从动词统管、作王衍生过来。什么叫做神的国？重点不是神统管的静态范围，乃强调神统管的动态王权。什么叫做神的国？神的国就是神继续不断在宇宙中统管，神的王权继续不断在所造的人心中掌权。神创造万有，他本来就统管宇宙万有。圣经很多这样的经文，神的国是永远的国，神执掌权柄直到万代。神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，他的国度直到永远。神创造了人类，放在伊甸园的里面，神跟人立约，神告诉亚当夏娃什么是可以吃的，什么是不可以吃的。神在人中间就是作王掌权，顺从神蒙神赐福，背逆神带来神的审判和祸害。亚当和夏娃背逆了神，代表着不让神在心中掌权作王。伊甸园本来是神国一个微小的缩影，亚当和夏娃拒绝了神的国，不要神掌权，不要神作王，人类就失去了神掌权作王的福气，也失去了神掌权作王的生活，也就失去了神的国度临到人的中间。从创世开始，神的国度就希望持续在人的中间。亚当夏娃失败了，失去神赐的福气，不过神还在找人，找那一些真诚肯尊神为王，真诚信服神，真诚敬畏神， 遵诚造神旨意在世上生活的人，最明显的找到亚伯，找到以诺，找到挪亚，找到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瑟，找到摩西，以后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民族出埃及，希望这是一个敬畏神的国度，希望这是一个让神的旨意行在他们中间的国度。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，过了红海，就作诗赞美神。那一篇的诗讲到神的大能作为，讲到神奇妙的拯救。最后一句话，摩西说，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远。神在以色列百姓中间掌权作王，也希望这一个国度成为世界上众人的榜样，都来尊神为王，都来让神的国临到世上。不过很可惜，以色列人渐渐远离神，在士师时代300多年这一段时间，以色列人偶尔敬畏神，大半远离神。远离神的时候，外邦的强敌就进攻以色列，神就兴起士师带领以色列百姓来征战。每一次士师兴起来，就能够拯救以色列百姓，他们就想一想神是他们的王。但是大半的时候，当时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以至于以色列百姓是怪他们没有看得见的王，要求最后的士师撒母耳给他们立一个王。结果撒母耳没有办法，就立扫罗做他们的王。但是撒母耳讲了一句话，你们要求立王，其实耶和华神就是你们的王，你们却没有敬畏他。以色列百姓以后有了看得见的君王，但是远离了创造宇宙万有，远离了真正要在心中统治的君王。虽然大卫还算经过一段好的日子，虽然他犯罪跌倒，可是忏悔认罪悔改，大卫被神复兴。所罗门早年也很好，但是所罗门的晚年随从非病，敬拜许多偶像，神就允许国家一分为二，北国耶罗波安10个支派传19代都拜巴利，北南国罗波安2个支派传国20代只有8代敬畏神。神只好允许以色列整个就亡国了。公元前大约在586-87年，北国南国都亡了。在这样的情况里面，神借着先知就告诉以色列百姓，现在神要另外立新约，跟你们立的旧约你们都废弃了，不遵从神的旨意，神要差遣弥赛亚来到人间，要与世上的人另立新约，神要再进人心中来掌权来做王。先知除了以赛亚、耶利米、以西结、弥迦、撒加利亚、马拉基等等都在讲这件事情，里面最有意义的就是但以理。今天我们读了但以理，但以理就讲神从古时就明言末后的事情，神从起初就宣告未来的事情，神借着异象让但以理明白整个历史的发展在神的掌握之中。但以理看到很多异象，比方一个异象那就是大金像，他能够解释这个异象。那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，梦到一个大象，大象不会解释，金的头银的胸 铜的肚子，铁的腿，半铁半泥的脚，没有人会解释。神感动但以理讲解，这是历史的发展。头金的是巴比伦帝国，银的两个肩膀波斯马代帝国，铜的肚子希腊帝国，泥铁的腿是罗马帝国，以后半铁半泥的脚，一块非人手凿的石头把这脚打碎了，那是神的国临到了人间。以后又做个梦的意象，是看到狮子，看到熊，看到豹，看到一个四不像可怕的动物。最后人子来到至高者的面前，人子得了国度，然后这国度要赐给神的圣名，那就是讲地上历代王朝的兴衰。狮子代表巴比伦，这个两个银的肩膀就是波斯马代，希腊帝国就是铜的肚子，罗马帝国就是铁的腿，然后半铁半泥讲到世上许多纷争兴起的小王国。神的国在人子临到的时候临到了人间，结果历史的事实真的照这样的发展。果然巴比伦被波斯马代灭亡，波斯马代被希腊帝国灭亡，希腊帝国被罗马帝国灭亡，罗马帝国以后主耶稣来到了，主耶稣就是成为那预言中的人子，就成为拯救的弥赛亚，就把神的王权带回到人间。耶稣到地上来讲到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神的国近了，应当悔改信福音。耶稣在地上走遍各城各乡，传讲神国的福音。耶稣告诉百姓神国天国的伦理，登山宝训讲得非常清楚，然后到处行神迹异能，医病赶鬼，显出神国临到的大能，然后拣选使徒们，差遣门徒们到处去传讲神国的福音。耶稣用撒种的比喻，用稗子的比喻，芥菜种的比喻，面酵的比喻，用宝贝珠子等等的比喻讲解天国的领导，讲解神国的意义。到了最后耶稣说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然后什么才来到？大家说，我不相信肉鸽教会程度这么差哈！我要再问一次哈！耶稣说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什么才来到？末期。对了，哈，末期。这就是历史在不断的进步，不断的发展。神掌管有一个目标，这个目标是什么？是神的国要在世上不断的扩展，神的国要临到世上的万民，天国的福音要传遍，神国的大能要临到。神在历史里面继续做工。我们简单说一下，到底神国是什么，到底神国怎么实现。其实刚才已经讲了相当多，神国的意义就是神在你心里掌权做王，让你过一个神掌权的生活，让你享受神掌权的福气。这就是天国临到了人间。当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他说神的国近了，神要在你心里做王，神要带给你他做王的人生，他要带给你做王的福气。人要接受神做王，要悔改，人要认罪离开罪恶，人要信福音，信神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所成就的救恩。人为什么需要耶稣基督才跟神国有关呢？因为原来神在人心里做王，人背逆了神，人不要神， 人犯罪堕落，结果神不作王，魔鬼就作王，抵挡神的势力，撒旦的权势就辖制了人。撒旦作王的结果，让人犯罪，远离神，让人嫉妒、纷争、恼恨、凶杀、虚谎、欺骗、误会、败坏等等事都来了。因为人不要神作王，魔鬼掌管了世上的人，人就死在罪恶过犯的里面，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。人不能享受神作王的生活，却过犯罪的生活；人不能享受神作王的福气，却是受到魔鬼陷害的痛苦。这就是今天的人生，这就是今天的世界。当人远离了神，不让神作王，不过神统管的生活，不享神统管的福气，世上真是苦海无边，人生到处都是苦。我们需要的是什么？需要的是神回到你心里作王，需要的是神掌权的生活，神掌权的福气。那么怎么能得着？得着，第一，要把魔鬼的权势赶出去，要把罪恶的问题解决。所以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1900多年前降世为人，来到地上，道成了肉身，充充满满有恩典，有真理。耶稣来了，传讲神的道，把人带回到神面前。耶稣3年半的时间传道的主题就是神的国。你到处去读他的圣经，读四福音，讲来讲去，神临到人间掌权作王，神的国临到，神要让人享受他掌权的生活和福气。神的国临到，但是神的国已经来了，人怎么能够进入呢？第一，我们的罪要解决，魔鬼要打败，赶出去。耶稣来到地上最要紧的一件事，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，流出他的宝血。耶稣在十字架上不但赦免代替我们罪，还打败了魔鬼的头，让撒旦掌管罪的权柄被破坏了。然后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显明神的儿子，借着死里复活又打败了魔鬼掌管死的权柄，让我们一生怕死而奴仆的人能够得到自由，得到释放。撒旦借着罪，借着死所陷害人类的计谋，耶稣在十字架都把他打败了。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最后的第二句话说的是成了，这两个字非常重要。成了，耶稣基督不是说完了，是成了。成了的意思，救恩完成了，耶稣基督代替人罪完成了，神赦免人罪完成了，神打败魔鬼完成了，神解决人罪的问题都完成了。耶稣基督完成救恩，然后断气了，灵魂交给父神，然后过3天死里复活。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应该都是基督徒，我们都已经邀请复活的主耶稣，在父右边荣耀的主宰主耶稣进到心里了。我们说，主耶稣，谢谢你做我的救主，主耶稣进到我的心里，拯救我的灵魂，赦免我的罪，赐给我永生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位都这样做了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请你记住一件事情，主耶稣不但是替你死在十字架流血舍命的主，他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他是三位一体第二位，永恒到永恒是三位一体第二位，他降世为人， 他复活回到父那里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圣父都交给圣子，圣子是宇宙间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如果你请主耶稣到你心里做你的救主，不要忘记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你就要尊他为王，你就要让耶稣在你的生命中成为你的君王，跟从主的脚中行走天路。当你让耶稣在你生命中掌权做王，你就经验神的国临到你的生命中，神就在你生命中掌权做王了。神掌权带给你他掌权的生活，带给你他掌权的福气。主耶稣与你同在，你必然会经验内心的平安，即使世上有苦难，在他里面有平安。你必然经历在耶稣里面的喜乐，虽然世界愁苦太多，但是属灵的喜乐没有力量能夺去的。我们虽然在世上的时候需要艰辛，需要奋斗，甚至有疾病，甚至挫折都很多，但是耶稣保守引导我们走义路，无论在什么境况中，不会再被魔鬼陷害，不会再被罪恶缠累。只要你继续尊他为王，只要你不断尊他为主，不断让他统管，这就是神在历史里面继续不断在做的事情。从创造人类，神就是希望如此的。但是人远离背逆了神，神用很大很大的一个力量和办法，让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，从死里复活，要完成这样奇妙的作为。保罗蒙神感动引导，他到处传道，他说我传什么？我到处传的就是神的国。讲神的国讲什么？他说我就是讲主耶稣基督的事情，把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他所传的，他所做的，他所完成的，不断的宣讲出去。这就是保罗一生的事工，也是所有基督徒应该做的事，这也是彼得一生所做的事。当主耶稣告诉彼得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他，耶稣所托付的是什么？就是神国福音的真理，就是天国怎样临到人间，人怎样悔改认罪，信靠耶稣，跟随耶稣，活在神国的里面。今天我们在历史的洪流中，不要忘记在宝座上神是历史的神，他统管历史的方向和目标，他要让他的国度能够一直扩展到整个人间。说起来，神的国扩展和宣教是一件事情，只是不同的角度讲历史里面神做事情的一个目标。我们上礼拜讲，从整个历史来看，宣教的主他在主管神的福音继续传开。今天从神国的角度，其实讲一样的事情，只是圣经里面用不同的主题，都在讲论历史的神，统管历史的主宰，他继续在向他的目标做奇妙的事情。等到启示录我们就明白了，到那里的时候，启示录说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，到将来 这整个宇宙让神的全能、神的国度能够自由通畅的运行，要永远成为主和主基督的国。但愿若歌教会蒙神的怜悯和恩典，参与在神永恒伟大的目标的里面，参与在神创造历史、统管历史、神在写历史的过程中，相信我们已经这样做，还会继续这样做。我说这一次上礼拜、这礼拜我讲这些啊，是前不久我和黄师母去荷兰、去巴黎、去柏林啊，去宣教，我就再一次把这些信息提出来跟各位分享。那么我现在就回来讲一点我们去宣教里面的感想。我先讲荷兰啊，我现在不讲荷兰啊本身的问题了，因为荷兰他们啊福音已经传了很多很多年，对荷兰人来说福音他们是老早就明白了啊。但是我主要讲一讲在荷兰的中国人，在荷兰的华人。荷兰人1600万，荷兰小小的国家啊，人也不多，1600万而已。不过他们承认的基督徒有900多万，所以占60%，都是基督徒，包括天主教、东正教、根正教。那我不讲他们，在荷兰差不多有7万个华人，7万。那有多少基督徒呢？稍微估计只有2000多基督徒，2000多，不过算一算占3%。有的时候我想2000多，请问若哥总共多少基督徒啊？哪一位知道？都不知道，你们不是若哥的哈，你们都是客人啊。若哥也差不多2000多了啊，所以整个荷兰的华人基督徒就差不多这样子了。那么这2000多基督徒，现在大概主要有2个系统的基督教会，一个讲广东话的系统，他们在很多城市有他们的会堂，这个讲广东话的系统跟 New Jersey 的生命堂系统有很密切的关系，因为他们过去有不少那一边的人去传道。这个系统主要讲广东话，所以我没有机会跟他们接触虽然我娶了广东太太30-40年，不知道是她没有教好我，还是我没有好好学这广东话是不灵光，我就没有机会跟他们来往。那另外一个系统讲国语的，这个系统呢是最老的、最早的系统那我跟这个系统一直有来往。6年前就去领他们的夏令会，他们的退休会那么这一次是第二次他们邀请我去领会的。这一个系统现在有6个聚会，他们有5个城市荷兰因为地方很小，开车子这个城到那个城从30分钟到2个钟头就跑遍了所以呢他们在5个城市都有聚会。那么有一个，特别是鹿特丹，他们有荷兰文聚会，因为荷兰话孩子们都长大了，所以6个聚会。我有2个感想特别要讲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